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像所有的时候一样，我们都希望所有听到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呢，都会在生活里面呢更加的幸福，更加的快乐。那么今天呢，就要和大家聊观念的神奇，神奇的观念。那么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 Charles 老师您好。
丁山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您。
我们今天有提到说要谈跟观念有关的事情嘛，哈、
嗯，
观念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哈、可以这么说了，哈，就说我们跟自己，最亲密的其实是你自己的观念，比如说你早上起来，在你还没有完全清醒之前，当你开始头脑意识到你在思考的时候呢，你的观念已经帮你思考过一遍了。当然像一些禅宗团体啊，他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假如你头脑的那个声音是你的话，那么在听那个声音的到底又是谁？在每一刻每一时，其实最经常跟我们在一起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观念。我们经常在讨论的，在内心不断在讨论的，也是我们内心的那些观念。可以这么说，就是其实我们面对观念的方式，就好像我们面对我们的亲密的关系人一样，比如说像面对自己的先生太太啦，面对自己的儿子女儿啦，其实我们面对我们的观念呢，其实就像面对我们的亲人一样。所以我们要用什么方式来了解我们的亲人呢？我们也要用那种方式来了解跟面对我们自己的观念。
我反而觉得好像跟自己的观念就像跟，其实可能我的观念其实主宰我的生活，它就是我的背景音乐。
是是，比如说这人，我们吃什么东西我们就会尝那个食物的味道嘛。你吃个什么东西，品尝个苹果，你就有苹果的味道嘛。那人穿什么的衣服的话呢，你就会有那个衣服的风味嘛。穿这个衣服，人家说哦好漂亮啊，什么今天穿蓝色的是不是有悲伤之类的好像总而言之，人呢穿什么衣服会有那样的感觉。可是呢，我们很少去想过说，其实我们在使用什么观念我们就有什么样的体验，我们会有那样的一个有关那个观念的体验就像我们上次在节目上有提到嘛假如说你认为这个人很自私，那你又对自私这个事情呢又有非常大的厌恶，所以呢你会看到他，你会有一种厌恶的感觉，然后呢从这个厌恶的感觉开始出发，你会发现到说你看他什么事情都是看不惯的就是说由衷的你会觉得说他很讨厌。可是有一天你会发现到说哦，原来他那个自私呢他除了保护他自己之外，可能也保护这个家。当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呢好像对他的感觉又开始产生变化了。所以呢我们之前早期吧我们有谈到一些神经语言程式的一些概念比如说这个人很自私，那么你可能会用另外一个语言来代替，就是说哦，他是不是很保护自己，同样的意思但是换不同的名词。那就算是同样的观念你只是换不同的名词，那你再重新体验它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说你的感觉有变化，你不会那么样的这个厌恶这样子。所以当我们用一种观念的时候，其实那个观念本身以及那个字迹本身所带来的那种味道感觉呢，其实跟你吃食品是一样的。可是呢，现在的重点是在于我们都习惯于用一种习惯性的想法去想一件事情，很少会去看自己的观念，你说很少面对自己到底是怎么在想这件事情的。有一个半是开玩笑的一个游戏啦当然也许大家也可以来试试看我觉得这个游戏蛮好玩的我们的习惯，比如说当有人在批评你，当然会批评你的主要可能是你的配偶啦或者是你的最亲密的人当他在批评你的时候呢，你还是可以用以前的方式去对应他。我们首先一定会先保护自己嘛，然后找出理由说我不是那样嘛 或者是指责对方是不对的嘛，哈、哦。那假设说我们换一种方式来往往观念它的神奇的话，哈、哦，比如说任何人在批评你的时候，你设法去想他讲的话是有道理的，然后在你身上去试图找出那个影子出来。那假如是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他说他把你的问题点出来之后，你真的也有。不要说是百分之百，但是至少也有百分之五六十的这个可能性的时候，其实你突然间觉得你没有那么愤怒了，因为你知道他讲的是对的。举个例子来，在我刚来之前，那我们在吃饭呢，刚好一个朋友在聊天嘛，他就说了一个例子，他是说呢，他到一个宗教团体做义工，那这个宗教团体呢，是他喜欢的，没有错。然后呢，这个宗教团体希望他礼拜六礼拜天多来帮忙，好，比如说一天来帮忙三个小时这样子。那他就跟对方讲说，我可不可以礼拜六来，那我一次帮六个小时，我礼拜天就不来。对方这个团体的这些同伴们呢，就是说你跟以前不一样了，你好像都不合作，那种语气呢，他也许形容词不是这样，那他很受伤。我说你用这个游戏来试试看好了，我说那他说你不合作，你觉得对他来讲不合作这个事情成不成立？他说是成立啦，好，因为人家是要你三个钟头，三个钟头他们好安排嘛，那你又没有在工作嘛，好，那你的想法是说我一次这样我可能就不用花两天都卡在这里嘛。对他们来讲，你的这个反应的确是不合作嘛。好，当你接受这个我对他们而言的确是不合作的话，其实你那个想要对抗的，想要离开的，我再也不要到这个团体的，或者是想要打击对方的，或者是觉得对方不了解你，对方误会你，这些想法你就这些情绪突然间就没有了。然后你会发现到说，你其实在想的是说，那我怎么样去对现在眼前的事情做最明智的一个对应。好，比如说我去说明，诶，如果我其实并不是这样，我意思是因为我礼拜天我有什么事情，好，那你去解释，然后对方也了解你的困难。可是当我们一旦被批评的时候，我们一个直接反应就是我就想反击对方，或者是我就想逃开，或者是我就觉得说对方很不了解我，对方不了解我在这个团体呢，其实我也是很愿意奉献的，你根本没有看到我的心、哦、类似这样的想法。那所以呢，我是觉得说你带一个观念的话，我一种想法，那这个想法本身呢，它其实是有力道的，那就是说当你去接受它之后，然后呢，你其实是不会困在于你想跟他对抗的这个现象里头，这样子。好，这个很好玩，你平常可以去玩玩看。刚开始的话，你不用去表达你的内心的心声，比如说我说丁山啦、啊，你这什么事情，我在批评你啦，哈。然后你去思考我这句话，对我的立场来讲的话，它真不真？通常来讲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听对方的话的。只要他的这个语气当中，我们觉得有敌意的时候，我就真的很想好好的这个对抗一下，或者踢他一脚，或者 K 他一下，这样子。好、哦、但是呢，我们很少了解对方他是用什么思考在思考他的想法。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你一开始的时候、哦、就去想说他这样讲、哦、有没有道理。然后呢，我的意思是说试图替他找道理。试图替他找道理，把他的道理找出来，因为你先了解他的思考方式的时候，你会比较了解他想要表达的重点在哪里。然后呢，你提出来的对应方式呢，他其实就不带愤怒了。那不带愤怒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容易处理事情的。那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上我们也提到嘛，最主要是你先回到你自己的本位上，你才知道你要怎么去移动你自己嘛。那这个简单的方法我们之前有提到，其实就是说当我们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我们不去渴求对方的赞美，不去渴求对方的肯定，不去渴求对方的爱的时候，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这个爱了，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是站在这个立场的时候，我们somehow会比较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立场，所处的位置，以及对方想要表达的这个问题。那如果说我们以一种游戏的心去看看说你讲这些话呢，我努力的去想你讲的是对的，我努力去想你讲的是对的，然后我认为在你的立场是这样想的时候，有没有什么 solution， 这个是一个方式。那如果更进阶的话，你可以这样做，就是说比如说他说你今天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你说哎，对哈，你讲的蛮对的，我今天真的有点没有礼貌。当你这样回答的时候，对方的那个攻击心他就会退回来思考。人就是很奇怪，就是说我等一下会提到说我们在使用观念的时候，它其实有几种方法是特别有效的。那我也可以提一下，就是为什么催眠术会很有效。这等一下我们在下一个section 我们再来提这个问题哈。那我要主要要提的就是说，我们习惯去反抗的这个部分哈，你可以当作是一个游戏来看看哦，那个会有一个重大的改变。因为当你去想它有道理的时候，或是它呈现是它对我的想法，而这个想法它有它的观点，而它的观点不是无理取闹的时候哈，你对它的那个愤怒跟打击的心会暂时关掉。然后你会开始思考他要的是什么，而你能够给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值得去玩一玩看的一个观念啦。因为当你换一个不同的观念的时候，你的确是会有不同的感受啊，不是吗？像我最近家里来了一个朋友，他来了很多年了啦，他每年都会来我家住一阵子。我为了他的吃饭呢，我真的是伤透脑筋啦，因为我不知道他要吃什么。然后有时候我煮了一大堆的东西，他看也不看，尝也不尝，我说好好，我不要不要不要这样子。那我永远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那这一次呢，他带了几个朋友一起来我家住，然后我就问他朋友说，我总不能每天吃餐厅嘛，我唯一知道就是他喜欢吃日本料理，所以我每天就请他吃日本料理，从早到晚。首先呢，很不方便嘛，第二天天吃日本料理也会腻嘛，而且费用很高嘛。那我就问他的朋友，他的朋友说，其实他是爱吃他妈妈的味道。那我说，什么是他妈妈的味道？他说，你只要抓住他真的想要吃的那个东西的话，他其实蛮好招待的。好，比方说豆芽菜，不管炒什么，豆芽菜炒个这个韭菜啊，好，或者是就是一个葱花炒蛋，但是不要加其他东西，而且炒个。高丽菜的话，你不要加什么，为了要好看嘛，你可能会加一些类似像腊肉啦，或者是香肠啊，或者是那个都不要，甚至酒都不要放，就是很简单的，纯粹当时在乡下他妈妈煮给他吃的那个样子，他会喜欢，他接受，但是他没有办法接受除此之外的其他食品，他对食品有一个他个人的信念，而个人的观念呢，他直接影响对食品的摄取。除了他喜欢的食品之外，你不要想用任何方式劝他吃东西。我记得他第一年来的时候很好玩，我们一起去玩嘛。结果呢，大家到 Subway 就大家各自买自己的东西，就吃得很高兴嘛。就不管他到哪里他都不吃，他说我不饿我不饿，因为他第一次来。后来我看他一直在吃瓜子。到晚上我们才了解到说，他不吃三明治，他也不吃任何美国式的食物，那就麻烦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看有没有那种中国式的 buffet 那反正他要吃什么他自己去找这样子，所以你看，当我们了解他对食品的观念的时候，他并不是那么难养。可是当我不了解他的想法，我总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很难。后来连想都不想了，他只要到我家，我说你要吃什么，我们到餐厅去，你自己选。好，就是这样子。那这一次来，我觉得他已经住了大概两个多礼拜了嘛，我觉得还蛮 easy 的，因为每天煮的，我就是煮他喜欢吃的就好了，而且是特简单的。
找到突破点了。
对，所以你看好观念这个东西，现在我也慢慢让他移转他的观念，比如说一点点一点点这样子，慢慢移转了，他也慢慢接受了。好，所以我是觉得说，当我们知道观念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是像个焦点一样，它其实像个焦点，有没有可能说我不可以使用这个观念？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没有嘛，对吗？可是当你使用这个观念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跟他原来的观念很不相近，所以那个排斥性非常大，他排斥是非常大。可是当他慢慢熟悉之后，其实观念的任何一个观念呢，你代用它，你会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出来，这样子。
那么呀，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啊，其实观念真的是我们怎么想决定了我有什么感觉，就是说我的信念影响我的思想，我的思想影响我的情绪。那么我们都希望有很开心的感觉，都喜欢有很好的情绪， 所以呢，掌握自己的观念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如果我都很高兴，那就没问题。如果我觉得有不高兴的地方，或者我常有什么东西卡住了，那么可能我就要想一想，是不是我的观念上出了什么差错，使我老是这个遇到瓶颈啊。所以这是挺有意思的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您是不是有的时候会想到要觉察一下自己的观念？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邀请您继续的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和您谈神奇的观念。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那么和您聊的话题呢是观念的神奇呀。就是说我们的观念呢，实在真正的是主宰了我们的生活，因为它主宰我们的感受，主宰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的解释。那么如果想要生活的快乐一点呢，有比较阳光的观念的人会比较快乐。
我想应该是说，我刚提到其实跟我们最亲近的是我们自己的观念嘛。
嗯哼。
所以当我们像处理关系一样的去处理我们自己的观念的话，你比较了解自己的想法，那么你要移动它，或者是说你要有什么新的改变的话，会比较容易啦。
嗯哼，
我刚刚有提到那个例子嘛，但那个例子可能有些人会比较不了解我在讲的是什么。比如说，那这样的意思是说，别人讲什么我都要接受吗？好，比如说人家要你做义工，那你就接受说，他的想法是对的嘛？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先了解对方的状况，而不是说先受了伤然后自己逃避掉。因为你了解他的状况，他所提的，当然你说做志工的话，
他可能顺口说的，
可能顺口说的，或者是说呢，他可能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并不了解你的状况，所以当他讲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受伤，你可以去了解他真的要阐述的东西是什么的时候呢，你对你现在的状况会比较清楚。
那有些什么可能性？他这样讲是因为他是排班的人，对他来讲就每天三个小时，这样他比较容易找人，比较容易排班，
有可能啊。
那所以他顺口就说啊，你都不合作。
对啊。
那如果我比方我是那个当事人，我没有先受伤，然后我就比较冷静嘛，那然后我再好好跟他讲说啊，我一个礼拜已经来六天，我礼拜天我想休息，
是
我没有任何理由，但我就是想休息。那可是在这个好好讲的过程当中才有真正的沟通。
是因为我们了解对方的意思是什么嘛？大部分比如说像般家庭吵架来讲的话，倒不是说互相不能够给对方相对的满足啦，而事实上是你根本就不知道对方要的是什么，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嘛。他在表达，也许他在表达他是孤单的，也许他表达是希望你能够多爱他，可是你听起来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讲的是什么，你也不愿意去接受他的任何有关于批评性的意见，你会觉得说，他这个是在批评你，然后你就马上武装起来了，那武装起来你就根本不懂他在讲的是什么。那我刚才的那个游戏呢，它其实只是个游戏而已，我没有叫你随时都是用这样做，没有自己的立场，我只是说你试着去看看，然后去了解一下，对方他有没有他的立场。我们在讲一件事情，比如说一般来讲呢，我们会说灵光乍现或者灵光一现，对不对？灵光这个东西呢，或者是说我们在做漫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灵感想成像电灯泡这样亮一下，对吗？所以其实观念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是带有电性属性的，电的属性的，所以它是像电灯泡那样亮的一个东西。那我们呢，常常用这样的一个观念在想事情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比较不会 catch 到那个所谓的灵光一现的那个现象了。那假设说我们发现到说我们是可以灵活转动的时候，我们换观念就像换衣服，可以随时把一个想法拿来感受一下，但是感受一下不是马上哦，你 hold 他几分钟，比如说啊，我的先生是个好人，他真的很棒，那用这个想法去 hold 住他， hold 住呢，一 hold 住以后，因为他是电性属性的， 所谓电性属性就是它有同类相吸的一个作用，你就会慢慢想到说，哎，对哈，他以前怎么对我好，他怎么样照顾我，他在我生病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你想出好多有关于他是一个很棒很好的先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出来。所以你有一个概念呢，我不是说你想了以后就好了，不是这样子，因为它是电性属性，所以你必须要 hold 住它几分钟。
嗯，
好，比如说我觉得丁山你这个人真的太棒了，我只要这个想法就把它放在我脑海里面 hold 住它。
这真是个很好的想法。
对，你 hold 住它以后哈，很奇怪哦，它就像那种在网络上搜寻一样，写一个咖喱鸡，然后全部都出现咖喱鸡啊，丁山是个好人，一出现哦，全部丁山好人好事的事情都出来了。人的一生当中真的有好多像亲密关系里头，好多恩，好多爱，好多讲不完的这个故事，而且大部分都是很美的。可是，一生气起来呢，好像
都忘了，
全部都忘了嘛。所以你 hold 住那个生气的观念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你的世界是孤单的，是黑暗的，
全都是火大的，全都是愤怒的，
是不如意的，对吗？
对，
这个观念一变一下，
嗯哼，
比如说有人跟你讲说，丁山啊，你知道吗？你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嗯哼，
然后你也慢慢去觉得说，哎，他这样讲有没有道理？我把他 hold 住，你 hold 住以后，你就开始搜寻了，你的观念它自动会去有那种同类相吸的一种作用。那相对来讲的话，也有不同类相斥的现象，好，比如说跟你观念不同的人，你立刻会发现你想要把它排斥掉，然后绝对的不同观念那种状况的人的话，哈，你会发现他给你极大的压力，然后又非常的厌恶。那其实真正厌恶的是你们的观念之间的一个不同而已，因为它是电性属性的。好，比如说我喜欢某种歌曲，诶，怎么最近常常碰到这种歌曲在我身边出现，观念它是有这个电性的状态。所以呢，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假如你对一件事情，比如说我现在处于一个很痛苦的环境里头，我的生命当中充满了一种悲哀痛苦，我也觉得我是一个不幸的人，好，你 hold 住这个观念，然后你就发现到你看到都是痛苦的。简单的方法是什么？以电性属性的这个角度来看，你先不要去排斥它，你先接受它，就好像我刚刚讲的，去想你是真的这样， OK， 我接受，然后呢另辟战场，另外开个天地，告诉自己，其实在某一方面的角度来看呢，我也是一个幸福的人，我的体验最多，我的人生历练最广，那 hold 住这个想法，你 hold 住一阵子，慢慢一天一天的把它放在脑袋里面呢，你会发现到它慢慢在滋长，你会发现你看到好多你这个观点的另外一面了。为什么人家说要日行一善，一天做一件好事情？不是那一善能够带给你什么，而是说你在做那个一个善事的时候，心中出来的那个快乐，或者是那个对社会有帮助的那个价值感，它不断在你生命当中不断充满。我这边战场我觉得我很灰暗，没有关系，你接受它，然后呢去种你其他的花朵。比如说我种一个小小的一个观念，说我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人，我去发现它不错，然后当这边开始滋长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的注意力不知怎么的移到这个茂盛的美丽的这个场域里面，而以前那个灰色既然不是那么重要了。那么如果你要去处理原来那个场域的话，可能蛮难的，因为我在那个观念里面啊，这是一个观念，观念它有同类相继的特性，然后它会又把同样的事情会吸在你旁边，你就先接受它吧。接受它以后，另外去种一个我是快乐的，我是幸福的，我是 OK 的，我是有价值的。你 hold 住它以后，它就慢慢在同类相吸的原则之下，它会开花的。那么一调节起来以后，其实那个部分突然间没有了。你去想，假如说我很恨一个人，那你其实每天在想到他的时候，你就恨他一次，每恨他一次，那个恨的感觉就更加强。观念它是个带电的东西，所以你不断用你的思维再去给它加强。以潜意识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潜意识是分为三层啦。第一层是属于联想，就跟这件事情有关的，就说形式的。第二层是什么？是那个震动性你不敢碰的那个部分，很害怕那个部分，我们会把它藏在比较深的地方，这是第二层。那么第三层就是我们说的次人格，一个人真的很害怕到极点的时候，他的次人格会出来。一个观念假如说是这种特质的话，那么你要不要在你的身边，好，随时去找一些让你能够觉得蓬勃生气充满活力的那些事情，加强在你的观念里面。 少去接触那些已经很愤怒了你又没有办法的事情。
也就是说啊，我们如果想要人际关系好，想要家庭亲人之间的关系好的话，您的意思是说在我就其实平时就可以做嘛，对不 对？就是说所谓的维持住一个感觉几分钟，比方说啊，对方是我的先生，我的太太，或者我的孩子，或者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谁是谁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把那些观念聚集在一起，那些感觉聚集在一起，来加强心里面这种感觉的强度跟深度。
是。
然后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会有帮助。您的意思是这样？
我们说，假如观念是一个带电属性的话，那么电一定有强度的嘛。比如说，我是有这个观念的人，那一起加强它的话，它自然而然它会变得很强悍。像我们在教孩子，或者是说我们在记东西哈，现在有一个学派叫心智图画嘛。心智图画就是不断告诉你说，你怎么样用一再 repeat 的方式去加强它，加强到几次之后哈，你根本连想都不用想，因为它已经变成你的心智的一部分了，
重复够多次就变成我的一部分。
对对，因为它是有深度有强度的。那有深度有强度的话，这个东西就蛮好用。你去看看这个状态哈，就说如果我今天 hold 住它，你也不要一起说我对啊，我现在变成好人了，好像就世界上变得好，不会的，它不会马上，但是它会渐进的。所以我们提到说是要小口品尝，另辟天地嘛。你要一段一段去加强它，一段一段转移它。你转移它的时候，比如说我慢慢用比较正面的这个想法去看事情，那我带了比较好的一些观点，能够让我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一些观点的话，这些观点它会慢慢的加强，然后那个不愉快的部分它就会消失。
这很有道理啊。然后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要把焦点放在我要的东西上面，
是
我要的感觉，我要的状态，而不要放在我不要的，就是说把那个所谓的吸引力法则，就是说把我要的加强。那您刚讲这东西就维持住我要的感觉几分钟，经常这样做来加强我的信念，
对，
加强我的观念，然后这个东西就会在我的内心产生作用，然后我的人际关系就会越来越好。
对，像心智图啊，他教你读书的方法就是，我看完之后可能第二天我再看一次，然后一个礼拜再看一次，一个月我再看一次，他说半年我再看一次的时候，这事情你永远不会忘记。
对
对，他这是心智图法教的啦齁。比如说我想要改变一个观念，我是一个不幸的人，然后我现在把它转成说，我其实是一个蛮 lucky 的人，你看不幸到这个程度，
每个人都有幸运的部分。对，
不幸到这个程度还能活着，那真的是太幸运了。
很幸运。对对对，
这开玩笑啦，
也真的是啊。
那你去想齁，观念既然能够影响我们的人生的话齁，比如说我们要教孩子，既然它是个电性属性的话，你去教它有用吗？其实没有用诶，因为它有它自己的看法，当这个不是它的观念的时候，
你怎么填鸭都没有用。
为什么没有用呢？因为你的观念跟它不同，它先会有我们说
排斥
作用。观念既然不同，它会产生排斥嘛。所以比较聪明的方法是什么？提问比指导要好。
提问。
对，你提问的话，原来这个想法并没有失去，可是他会思考你的想法，或者是你在提问他的时候，他会用他的方式去搜寻他的结果，那个搜寻出来的是他带电的部分，而不是你带电的部分，对吗？所以你没有侵犯他，而由他自己产生出来，他只要想过了就是他自己的东西了。所以提问永远比教导要好。
那我们来举例啊，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个孩子最近从中国大陆来美国。我这个朋友呢今年40岁，他等于他把大陆的很多情他工作啊家庭都放下，到美国来打拼了3-4年哦。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蛮辛苦的，然后他也很努力的想要建立一个不错的一个状态，然后把他15岁的儿子接到美国来生活，跟他一起生活。他这个儿子呢就是那种真的是现在小孩很多都是被宠坏的嘛，来了以后一看不是像他想象中那个天堂式的美国，来了以后一看哦，他妈妈住在一个别人家的一个房间里面，还要他跟他妈妈住同一个房间，他们在大陆是一人一个房间嘛，对，因为家里就一个小孩，所以很容易一人一个房间。那来了美国之后，他跟他妈妈同一个房间，他简直是不能忍受，然后呢就开始每天摆脸色，每天给他妈妈很不好的言语，然后每天就是从早到晚就是一张那个臭脸，然后包括那个朋友们去看他们也都是以一张臭脸相迎。 那这个妈就很痛苦了，她就觉得说她的孩子来了对什么都不满意，然后因为她对什么都不满意的缘故，所以她也不好好念书，因为她觉得你把我带到这么一个还不如我原来生活的地方，就很反感，然后加上要适应一些新环境的，要语言啦，各种新的东西要适应，她就那15岁嘛，心高气躁的，他们俩之间的沟通就非常差。那在这个时候，这个妈妈要怎么提问，要提什么问，才能够慢慢逐渐的改变这个孩子的心理状态呢？
听说我要这样讲，其实每一个人的状况，以他跟他孩子互动，他其实最知道他怎么样提什么样的问。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会说，
你的意思说我们可能不知道，
我们可能会不知道。比如说你说他心高气傲，你可以这样讲说，孩子你这么优秀，来到美国这个地方，你觉得你能够用什么方式把这个不好的地方变好？比如这就是一种提
问
方式啊，
对，
对不对？
是个好问题。
可是因为我们不是他妈妈，我也不知道这个孩子的特性是什么，我也不是说我就用那种读前世告诉他应该怎么做。讲一个观念就是说，你永远让他的思路去开展。你这么优秀的人，是啊，来到这个地方，那你觉得你能够做什么，能够让你优秀发挥？比如说这是一种方式嘛，因为你只要把他路带出来，让他去思考。像我们在公司里头，我们常常做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建设性会议，等于是你对公司的一个提案。那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永远会问同事一个问题，说你觉得公司怎么改比较好？如果我明知道要这样改，可是答案由你提出来的，我会说是你说的。为什么？因为我只是提这个问题，而由你产生这个意见的话，那么既然是你产生这意见，你会不会用心的去维护你的提议？会吧？
会啊，对啊，
是吧、嗯、一样的情况啊。比如说在家庭里头，如果让孩子提议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比较好的时候，那就不是爸爸妈妈教他的，是孩子他自己产生出来一个想法，而只要由他心里面自己产生的想法，他就带有电信属性啦、啊，他就会想要去做，他就会去加强他，他就会同类相吸啊。所以提问永远会比指导要好。
嗯，
或者是我们说让对方提出来这个答案比你告诉他答案要更好。有时候我明知道答案，但是我不会讲，我这个答案我一定要让他自己去找到那个答案。为什么？因为我讲的话就有观念相反而会抵触的一个现象。但如果是他想出来的，这是你想出来，你当然不会抵抗他、啊、
嗯哼，
是你内在出来一个状态嘛。那第三个就是说，如果这个意见只有一个，比如说孩子在从大陆要到美国来，可能当时的现象就是你要来这里没有其他选择，所以他一来他就满腹子不高兴嘛。但是如果他有选择，你要来你可以来，你也可以不来，好啊，但是来有什么好处，不来有什么好处，你把这个选择权让给他，而他选择要来，那么他绝对不会跟你对抗吧。
那如果当初啊，妈妈已经错在第一步，就是说逼孩子来，孩子是说他不要来，
嗯，
可是妈妈逼他来，那来了之后怎么救呢？
就是我们说开放式，刚刚提到嘛，什么叫催眠术？催眠术是告诉你说你可以这样，那你也可以那样啊，这个都只是提供你参考。那么假如说你提的意见给孩子是说你觉得怎么样会是比较好，怎么样改善我们现在这种困境？
那孩子如果说那我要回大陆，可是事实上回大陆这条路对他妈妈来讲是走不通的，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跟孩子讲，目前来讲看起来是走不通，因为你回去有什么困难，那你觉得在这种状况还有没有其他的 solution， 你不断把它 hold 住，那不断创造这个状态，那你可以跟孩子讲说，不然我跟你一起回去，我们这里结束掉。那孩子可能会去评估你现在的状况，而他没有觉得你是在硬逼他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反而是不忍啊。我们之前不是听到一个老师讲一个笑话吗？就说一个长得很帅的男孩子，他想要经营事业嘛，那他就说他要去当妓男嘛，他妈妈没有办法反对他嘛，那就不断用方式，就说那你可不可以再考虑看看什么方向。后来实在没办法，他就讲了一个办法，说不然的话你当两年，那我来当一年。他还是想这怎么行呢、啊、那算了不干了，就是。这有的时候就是说你不断用他的思维方式，但是如果你要硬压的话，你可能蛮难的，因为我们说那是个电信实像。一个观念呢，它是从他潜意识过来的，他有他内里的这个，因为你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啊。 你知道你想法从哪里来吗？你不知道啊。
嗯。
那既然你不知道想法哪里来，它又是从内在来的话，它有一种力量嘛。
嗯哼嗯哼。
那所以呢，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说，当我们了解观念到底是什么的时候，而且它的性质是什么的话，哈，其实因为这个东西很奇怪，比如说我这么想，为什么你不是这样想？好，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我在睡觉之前，就算是半夜起来，我喝个十杯的浓咖啡，嗯，蛮好的啊，我就马上一躺就睡。可是为什么你没有办法跟我有一样的观念呢？我们这个观念的这个
观念难道不是基于我的经验吗？每个人的经验吗？
当然我是观念产生经验了，我有这样的想法，就我有觉得这样蛮，就是会慢慢累积成我的信心啊。
那对很多人来说是经验产生观念呢、啊？
这是鸡生蛋，蛋生鸡啦，观念有把相同事件放在一起的一种特质嘛。但我有强烈这个观念，而且这个观念里面的深度跟强度很够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常常会碰到一件事情来证明它是对的。
对，我的经验变成绕着这个观念走。
对，那你以为说好像你没有其他路可走，是因为你没有换观念啦、啊。
对对对，
那你要马上换观念比较难，因为你会有经验在后面在支持嘛。
嗯哼。
可是如果你在旁边植一个新的观念的话，
嗯哼，
那这个观念会成长，那它会加强深度。
嗯哼。
我是觉得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
非常有意思啊。而当我们改变观念的时候呢，其实经验也会开始慢慢的改变。那么我们即使我们以为是我的经验造成了我的观念，也可以试试看从改变我的观念着手，让我的经验也逐渐的改变。
是，
嗯哼，很有意思啊，非常有趣。所以我真的觉得听众朋友听起来好像是在讲一个理论，其实不是，这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非常非常大的益处的。那么希望您也能够感觉到这个观念的重要性啊。生活里祝您一切都开心，万一有不开心的地方呢，可能改变一下观念就能够解决这个生活不开心的问题。今天非常谢谢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
谢谢丁山，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那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的收听，祝福您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祝福您。